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良苑讲台是我邓老师主讲，题目是我们的灯需要油。经文是马太福音25章1至13节中十个童女的天国比喻。耶稣在地上服事的时候，经常用天国的比喻描述在天国的事，也教导门徒怎样进入天国的方法。现在我们先读十个童女的经文，记在马太福音25章1至13节。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买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当老师20多年前还错信的时候，参加教会小组团契时，经常大动唱这首我的灯需要油诗歌，唱的时候还要配合动作，歌词的来源很容易令人联想到耶稣谈论天国其中一个比较乍欲物晓十个童女的比喻。虽然歌词容易朗朗上口，但要解释清楚这个比喻往往不容易，因为我们不能单靠这段13节的经文得到一个完满的解释，实在需要阅读上文的补充资料才能解得通十个童女的比喻。因为耶稣教授门徒训练绝不是一言三语，而是全人全方位的教导，所以必须要从整本马太福音来解释这个比喻。十个童女为何要每人都要一盏灯去迎接新娘，还要预备更多的油以防预备新娘要很晚才来到，究竟灯和油有什么关系？十个童女的背景是犹太传统的婚嫁习俗，其中一段重要的婚嫁过程就是安排十个童女去迎接新娘，而这会新娘按例都会在晚上才会到达，但通常不会准时，甚至会迟。婚嫁的男主角竟然是新娘，婚嫁的女主角当然就是装束整齐的新妇，但比喻一点都没有提及新妇，反而焦点放在十个童女身上。 为什么没有提及幸福？比喻没有提及幸福有两大合理的原因。第一，因为当时的听众主要是犹太人，犹太人固然会明白犹太传统的婚嫁习俗，竟然会知道新妇在女方家中等待新郎，而当知道新郎团结境的时候，许多童女就会预备灯和油，外出离开女丈一距两里距离的路途上迎接新郎，然后陪同新郎浴物，与新妇一同坐席。第二，比喻的焦点不是新妇等候新郎，而是耶稣想透过许多童女迎接新郎而说明灯和油的重要。要看马太福音上文，首先出现灯的字眼是早于登上宝训五章十三到十六节教导门徒要在世上做盐做光。耶稣教导门徒不要把灯放在斗底下，而应该放在灯台上，目的是照亮一家的人。整句的意思是，你们的光要当怎样照在人前，照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提醒我们，原来灯只是存放光的器皿，而光是用来比喻能够荣耀神的一切行为。所以耶稣用好字来形容这一切的行为。透过上文这个登上宝训的教导，我们会从更深一层的层次来理解后来耶稣描述十个童女的灯，重点不是灯，而是灯发出的光。除此之外，还有油的解释。油无疑在十个童女的比喻是做灯的原料。承接上一段的观点，为了发光就要有灯，但灯要起足发光就必须要有油，而且是足够的油。十个童女实际所指就是基督徒，神期望童女不但要有灯，还有预备足够的油。比喻的实意解释，童女的灯就是基督徒的好行为， 儿童里的油是基督徒的什么呢？有人说是圣灵。这种大法虽然有点灵恩，但基督徒的侍奉恩赐确实来自圣灵，而胜过败坏的好行为也是基督徒接着信按着圣灵的感动行出来。所以基督徒的好行为背后必定有圣灵的工作。但比喻中十个童女用来点灯的油之分量，看来完全是按童女的心意而定，纯粹是童女的个人自由决定，并没有来自外在的强迫。但他们的抉择换来主的两个评价，因为经文明显将其中五位只拿着灯没有预备油的童女称为愚拙，另外五位又拿着灯又预备油的童女称为聪明的。是愚拙或是聪明，都是由主来界定的。而愚拙童女的结局真的与聪明童女的结局不同，因为只有拿着灯又预备油的童女才能够提前在路上迎接新郎进入屋内坐席。这种称为聪明的行为所带来的就是美好的结局。当然，只拿着灯没有预备油的童女因半夜外出买油，就错失迎接新郎的机会，没有提前在一具郎里路上迎接新郎，这局不能进入屋与新郎一同坐席。所以他们的愚拙就是因为没有及早充足预备。十个童女的两个不同结局告诉我们，天国是没有愚拙的基督徒，只有聪明的基督徒。聪明的基督徒就是知道主耶稣会迟来，就多预备油，希望可以等到主再来时，自己的灯仍然可以发光，到那时候就可以光明正大地迎接主耶稣，即预备好迎接比喻中的新郎。被主形容是愚拙的童女，从来是不知自己是愚拙，遇光的时候不去预备油，要到半夜用尽的时候才外出摸黑去买油，就代表无为愚拙的童女不是没有钱去买油，而是当初舍不得花额外的钱去买油。但半夜有人声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去迎接他，就问另外五个聪明的童女分点油。聪明的童女真的是聪明，不肯分，不是因为爱信不足的问题，而是知道外出迎接新郎的一段路实在需要有充足的油来使灯有充足的时间发光，所以真是聪明的童女。愚拙的童女本是有能力可以及早预备，但他们的拖延使他们成为愚拙，最终不能进入屋与新郎一同坐席。
人生在来江上他从不认，活在真无火眼间，你我可曾时刻精心等候，等在明亮又满天。你能否说祝贺我已预备，光明天叫我冷静，祝来时候我们是否尽心欢喜等候迎接主来临。若主耶稣降临时在清晨，夜夜呼唤我众人， 所有功臣都要向主面陈，但愿主夸好仆人。你能否说主啊，我已预备，光明天将我揽进，主来时候我们是否尽心欢喜等候迎接主来临。主说托付各样大小事情，我们是否尽忠心，若我做工全做无愧良心，就能享永久安宁。你能否说主啊，我已预备，光明天将我揽进，主来时候我们是否尽心欢喜等候迎接主来临。时常等候主的必有福分，得进入荣耀欢喜，主来时候无论半夜黎明，我们能否常警醒。你能否说主啊，我已预备，光明天将我揽进，主来时候我们是否尽心欢喜等候迎接主来临。
现在我们将天国许个童女的比喻和登山宝训做盐做光的教训做一个平衡的比对。经文除了灯之外，许个童女的比喻和登山宝训做盐做光的教训还有什么共同的地方？或者问两段经文究竟还有什么共同的关键字眼？我就发现耶稣说比喻或教训的对象不是单数的你，而是众数的你们。许个童女一共出现五个你们，做盐做光一共都有五个你们，所以诗歌歌名如果要根据经文的意思，就不是我的灯需要有，而是我们的灯需要有。大家能够解释到吗？为什么耶稣不用你，而是你们？因为只有在你们的情况，你们才可以做盐做光。近来香港饮食文化流行走糖走盐，大家熬汤时会不会加盐？你会不会只放一粒盐？汤会不会出味道呢？我浪口的时候，我自己会用一茶匙分量的盐来擦口腔，看一条日光灯够不够照亮一个房子。一条日光灯照亮好细小的厨房还可以，但不要说照亮一个房子，单单一条日光灯根本不能照亮一个单位的房间。所以两段经文的共同亮点是什么？当然就是你们。发光的力量不是单单你的意愿，而是来自众人同心合一的意愿。在漆黑的晚上，本来新郎期望有许个童女手上拿着许盏灯迎接他，许盏灯的光度在当时没有电灯的年代其实都是相当暗淡，但最后只得五个童女手上拿着五盏灯迎接他，气氛也变得更加暗淡。所以新郎本来是期望，现实却是失望。这样 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何新郎对另外五位刚刚买完油回来的童女那么断六亲，不肯开门让他们入屋，还要绝情地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但当我们在细心欣赏了解当时的情景，五个愚拙的童女竟然错失一个绝对不能错失的时刻，我觉得新郎这句话所包含的因希望而带来的愤恨情绪是绝对可以理解。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也同样不能错失一个绝对不能错失的时刻，不是人死后安息主怀，卸了地上一切的劳苦，而是每一位基督徒都绝对不能错失主耶稣再来亲自迎接我们回天国的一刹那那永远的光辉。
值此中秋佳节之际，祝愿亲爱的听众家人
花好月圆人团圆，
主灵欢喜乐开怀。
圆圆的月亮照我还，忧患愁烦都退散，举头共赏一轮圆。
良友电台陪您一起
过中秋。
讲到最后，我想给每一位听众一个自愿性的读经功课。十个童女的比喻还有最后一句第十三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那么我们要警醒什么呢？耶稣照要我们警醒，就是当他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向主交账。原来主耶稣在讲解十个童女之后还有两个天国的比喻，对主交账有更具体的讲解。请你们在祷告之后在你的房间看一看马太福音25:14-16最后两个天国的比喻。
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 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现在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耶稣，多谢你照到我们天国的比喻，让我们预备好迎接你荣耀的再来。求你不但使我们在世上做盐做光，也赐给我们有足够的油，为了不只是短暂在世上做盐做光，而是当你来的时候，我们仍旧在世做盐做光，因为主再来的日子也是我们向你照账的日子，到那日我们要欢喜快乐，因为你必引领我们进入天国，同享天国的筵席。求你给我们信心，直到主再来的日子。我们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字祈求，阿们。
我们要尽心尽手，当主再来的时候，彰显出你复活的荣光。
我们要常常喜乐，我们要不住祷告，我们要不住软弱，也要忍耐。我们要站立得稳，当主再来的时候，彰显。